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我们今天看希伯来书。
没错，陆家，你这个你从小念的是文科是吧？
对，因为理科不行，只能念文科。
那还用说吗？有哪个人是理科型去念文科的？也不是因为文科型是吧，你这个跟文科是一模一样，所以嘿咱们才这么投机。哎呀，这个什么叫做理科不行或者数学不好，像文科一样，怎么
这感觉我们就是说天生就对这个数理化是脑子拐不过弯来，有人就很敏感。
哎，他们这个内行的人他们就不说数理化是要拐弯，他们说数理化才不拐弯，你们念文的才拐弯
啊。是，
但是数理化我们觉得拐弯是因为怎么样呢？
就是反应思维很有点迟钝，就是没那么快。
有点迟钝。
真的我这个比也比过。
像美国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卖家具的，家具都是要回家自己组合的，你在组合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他们这些这个学理工学设计的人还真是啊，亏他想了出来，
有想法
啊，
一装哈，
给你的东西呢，你到最后啊，了不起就是多了个螺丝钉，他怕你万一掉了，其他他事先给你钻好的洞啊，给你的配件啊，应该是一个不少的，而且每一个都是刚刚好，不大不小的。
是啊，最厉害。
那这个秀才遇见兵啊，我从前刚刚开始装的时候呢，我现在家这个橱柜上还有两个洞，是我打的。因为那时候我装了半天，最后我就很生气，我说这一个东西卖这么贵，然后这个还弄反了，这根本这两个洞应该在那儿头，就弄错了，所以我就自己用钻子钻了两个洞，钻完了
后来
才发现，哎，对对对，还是我错不是他错，对，
是我装不对。
对，因为尤其我们这种笨人又喜欢自以为聪明的，就是东西拆开来之后就不看说明了。这还不简单，这是配配装装就行了。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在里面，尤其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家具啊，做飞机模型啊什么更不用讲，
对对对，什么先装什么后装，
嗯，
所以要不然多出两个螺帽啊，他就是说如果你不看说明书，最后就说，哎，这两个螺帽怎么装，你要重新返工。
对对对，因为你两个螺帽可能要先装上去，其他东西才能装，你都装好了那个装不进去了。
对对对，
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你觉得他是念理工的是念文的呢？
希伯来书啊，
嗯，
他也没背数学公式。
他如果活在今天，他是文科生呢，还是理科生呢？
文科生就到处感悟人生了，理科生就比较注重这些细节研究实验室，对不对？我觉得他应该算是理科生了，读圣经很仔细，然后又把这些很细微的东西给挑出来。如果理科生里面的话，说不定是搞这种化学的。
搞化学的是吧？
大家知道没？
有可能。
没几节圣经放起来有化学反应。
不是，他写完了在我们身上有化学反应，都变味了。哎，他们理科生有的文笔非常好的，你晓得吧？
没错没错，这点我知道。有很多作家后来后期的了，读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突然间他有这种创作灵感，
然后
他写出来，然后他还写了一写就成名了啊，畅销小说家这种蛮多的。
这其实是背后是有道理的。你这个文科生啊，要做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不容易。没说你念文的，是不是？像小桑，你念中文，念着念，突然成了一个物理学家，这可好了。但是理科生呢，可以兼差啊，可以写东西，可以拍电影。你晓不晓得为什么？
他也是对数字很敏感，对这个细节很在意。
尤其我觉得他们对于结构啊很有观念，对于情节的流程啊掌握得好。
这个布局
啊，没错没错，布局，哎，什么地方摆什么，你看盖一个房子，这里要摆个洗手间啊，或者照姚弟兄讲，这里帮摆个厕所， 那个地方摆着饭堂，炉灶开在哪里？你不能说一楼的炉灶开在右边，二楼的炉灶开在左边，是吧？那你这个下水道十楼下来，你这整个的厕所这个下水道一路通到底啊，你不能去留拐弯，对不对？有很多东西要布局。你盖好了房子，人家问你个问题，你还能够把原来的设计都能够很快从脑子里找出来啊，这样你才能够解决问题嘛。那这个无论是建筑的训练、物理的训练、生物的研究，都对这种结构性、布局性、次序性啊，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这个啊操演。那你念文的其实在这方面就很弱了。你用文说要怎么写小说，你只能够从小说的布局来写啊。其实小说布局最好的学习场所不见得是在文科，可能在理科，对吧？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有什么本事呢？就是神在旧约里边，因为神自己形容他的旧约是什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叫你们
仰面跌倒。其实这个话应该说叫文科生都仰面跌倒。
像我这样的就是
啊，对对对对，像蒙哥这样就是跌得鼻青脸肿。可是像理科生就不一样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能把旧约里边的凡是神藏在这里丢在那里的零件呢，全部给你拾起来，而且通通给你用完了。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装这个家具或者装什么模型，你装到最后你不能说圣罗帽，不知道往哪儿塞，这不行的。
是
这个再往下的这个圣经呢，那就是他大显身手的地方啊。怎么讲呢？而且他这个布局布得很好。你看啊，单单从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在我们现在要讲的这段圣经之前啊，就是回到这个麦基洗德之前呢，他已经稍微插了一个暗桩在里边。他的暗桩是什么呢？就是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怎么样应许的？起了誓应许的，起了誓应许给他。对他来讲，这两件事情是平行的。亚伯拉罕来到神面前，亚伯拉罕有没有祭司啊？有啊，这个祭司是不是他的后人亚伦？不是，
不是，
是谁呢？是麦基洗德。这个他已经逐渐把这个大轮廓啊。显给我们看啊！你不要以为这个诗篇啊，这个话是所谓律法以后的话啊，大卫讲的。可是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律法以前的事，远远在摩西之前，神就已经立了一个麦基洗德作为亚伯拉罕在至高神面前的祭司。所以诗篇的话就加了一句说：“起誓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立你永远为祭司啊，那这个启示对他来讲呢、是有用的零件啊、不是能够随便丢掉的。
没错，
他把这个零件拿到旧约这个会幕里面亚伦子孙里面去，对你这个罗帽怎么都装不上去。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到哪里反而对上了？到亚伯拉罕那里反而对上了。神应许亚伯拉罕是启示应许，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永远为祭司的那个麦基洗德，照着他等次所立的祭司也是怎么样启示立的祭司。你看看吧，他虽然没把这两个东西当成一个道理讲出来，但是这两个东西对照起来，那真是配上对了。启示对启示，没启示对没启示嘛，是不是？那这样一来，从前的老百姓当然赶不上我们了，因为从前的老百姓呢，他们前面的祭司非但没启示，而且神反而在怒中启示说，这些老百姓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无论是在约书亚底下，在亚伦底下，神启的誓是他们不能够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你看，没有一个零件对他是没用的。有谁读圣经会把启示这件事情当成个大事呢？是吧？这他偏偏给你做出这么多的文章，而且他一讲出来，你觉得说啊，
没错，
实在是太对了，难怪，嘿，神要启示，圣经要这样记。那还有呢，就是说他真的是整个都想好了之后才开始写啊。我们觉得他好像行云流水，写到这里，写到那里，可是你仔细的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他这个结构实在是太巧妙了。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分段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从这里接到那里是什么地方是起头，什么地方是结尾，还真难。哎，我现在回去听我们才做的节目，我已经发现又不妥当了，你知道吗？
打油诗要改了是吧？
打油诗目前还不用改呀、啊，但是呢，这个
分段的地方，
哎，怎么切割呢？啊，我这次回去听听又不满意了，是吧？因为你实在是无法切割的，它是浑然一气的啊，你怎么切都有点缺失啊，怎么切也都有道理。那他在这整个的这个布局后面呢、啊，他能够找到一个中心的问题来问自己，这个中心的问题呢隐藏在希伯来书里边啊，我们马上就要读到它啊。这个中心的问题是一个鸡蛋里面的鸡蛋，
嗯，
这个鸡蛋里面的鸡蛋是什么呢？
鸡蛋里面的鸡
蛋，双黄蛋好了，这样讲比较对。双黄蛋，嗯，这个中心的问题就是，到底百姓借着会幕与律法的服事得了完全没有、
嗯、
这是一个中心的双黄蛋。
没有。
所以我们上次讲嘛，你说麦基洗德虽然好，比亚伦好，那是不是就讲完了？没，根本还没开始呢。他讲了麦基洗德怎么好呢，他一定还回头讲以前在会幕里面怎么不好。
嗯，
那他这个双黄蛋之后就引出一大堆的蛋生鸡，鸡生蛋来。我们一般对于希伯来书的印象都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些的蛋当他给你挑出来的时候，他从这个旧约的大骨头里面挑出这些鸡蛋的时候，你简直就是没话可讲，目瞪口呆，然后你说哎，我怎么都没想过这些问题。
他怎么会读出来呢？
哎，因为他有一个所谓很大胆的假设，或者一个很精细的观察，一个理科学生的脑袋啊。基督的问题是这样，基督之所以要来，那是因为神在地上要行一件新事，他对旧的不满意、
嗯、
这个旧约的先知已经讲了嘛，而且以色列已经怎么样，亡国了没有？亡国了，
亡了。
到基督来的时候已经亡了好几百年了，到现在已经亡了好几千年了，会幕圣殿都不见，都拆了。
是
为什么亡国？就是不是说神选以色列人啊后悔了？不是，
那不会，
不是，只是说借着神与以色列人来往的那一条道路，以色列人有没有让主耶稣心满意足啊？没有，
现在没有。
我们刚刚在网上摆了一个这个查经班实录啊，这个是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在满福教会这个小小的查经班里面呢，啊，大家一起交通的实况。
哦，现场直播。
谈不上现场直播，还是稍微剪了一下，对对对。
这挺好的，也给有些团契啊看看，哎，不同教会他们查经是怎么查的。
啊，当然这个查经，因为我们那边啊，还是比较多新信主的啊，不是比较多，一共没几个人，但是新信主的人啊，还没有圣经根基的人，你要怎么样和他们一起查？那当然有个人需要带头嘛，蒙哥在就蒙哥稍微带一下。可是啊，从哪一些观点去读圣经啊，不见得你没读过就是读出一大堆问题，然后讨论一下就完了，你还是可以从里面读出许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想这个抛砖引玉一下啊，把我们自己怎么查经的东西呢录一录啊，给听众朋友们看。你如果住在这个休斯顿佩尔兰附近呢，也欢迎你星期五晚上啊到这边来查经。
嗯，没有茶、
有茶也有经也有饭，还有点心。哎，我们这边有这个做点心的高手。哎呦，这个教会虽然小啊，每个人都被养得胖胖的，因为有的人会做点心，有的人会做汤，有的人会做粥，你知道吧？各有高手、啊，没听我们里面一共没几个人讲话啊，就有做点心的师傅，做粥的师傅。
摆的满满的一桌子一桌子、
啊，他是不用满满，因为没几个人嘛。可是怎么查经啊，挺有意思。如果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联络啊。就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六点半吃饭，就在满福教会，在佩尔兰南边。那我们就是讲到说，在旧约的时候，神来向他的百姓要果子嘛，啊，园户的主人来向园户要求园户交果子，没有交出来，最后神就把那些园户都给他除灭掉，把葡萄园、嗯。转租给别人。整个旧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象，应该就是以色列百姓在以色列国、在律法、在摩西底下，有没有得到完全呢？没有得到完全。
是，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你一定要问， 你不能就是完全就是好像一个敬畏的心啊，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问问题，这个其实不对的。神不是不要我们问问题，现在的以色列人就是不敢问问题了。
我想说也是，怕问错问题，
哈，
要么就是说一问错没面子，第二呢，问了呢，有时候也想说，哎，我自以为聪明，问的感觉，哎，问的把人家问倒了，那很爽，
很爽。
但是万一问一个别就是说太幼稚或者太离谱的问题，又觉得哎呀脸上无光的，还是干脆不要问。
耶稣从小在圣殿里就是怎么样，一边听
一面听一面问
啊，就是了，就是这个问问题绝对是不定罪的。神也问我们问题，我们也问神问题。你看主耶稣，哎，门徒跟着他，他就问他们一个问题，然后门徒没好好答，门徒反而也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对不对？
哦，这个我查过，这个。全本圣经啊，光这个问号有3309个。
哎，那你不错，你是一个一个去收集的，还是你去这个哈百度啊，还是怎么样？
软件收集的吗？
啊，软件搜索，这个就是懒人的办法，对不对？
那整本圣经搜索问号，那有点太那个。但是马太福音是问号最多的，这个我有去看。
好，
马太福音有186个问号。
不错啊，陆家。
光这些问号哈，那个去你念一念读一读，其实就蛮多东西。
所以两天一个问号，一年365天，他180个问号是吧？好，
对啊，
两天一个。
有一些问题是人问人的问题嘛，人问主耶稣的，有一些是主耶稣的问题，他问我们的，这蛮有意思的。
包括人问神的问题，就包括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只要你的心是对的。
是
神往往不定你的罪，而且就算神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那个问题里面也都是带着方向带着答案去匡正你，告诉你怎么去思想。
是啊是啊，有些其实蛮好的，就是有些其实文士法利赛人的问题，他就是为我们问出来的，其实我们也有这样一样的。
你要是太乖的话都不问问题，不见得是好事。主耶稣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在哪里住，主耶稣好像就让他们过关了啊，就说你们来看是吧，这不挺好的吗？那个问题要问对，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一定要问对问题。那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不怕问的，他不觉得这样问是得罪神，那就是到底旧约的这些人在神的手下得了完全没有？
没有，
没有，是不是？那你单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你就知道了，这是需要相当高杆，而且你仔细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他们得了完全，不要说麦基洗德没有必要，连基督都没有必要。
对啊，那这个问对了，接下来还要再问啊。
是啊，
谁
这个问题要是一问出来呢，那这个问题就是我所说的双黄蛋了。底下会生出很多的小鸡跟小鸡蛋了。那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在问问题方面呢，我觉得比较强过台港的弟兄姐妹啊，可是在实行方面找到答案以后把这个答案付诸实行呢，对不起，我到现在还是要说这个很多台港的弟兄姐妹比国内弟兄姐妹强一点。国内弟兄姐妹他觉得问题得到解答他就好了，你懂那意思，他就安心睡觉去了，是不是？
可见这个我们的那个小贝哥是很厉害了，你看他这个国学功底就是这样。中国学这个读这个书是为了考试
啊哈，
哎，那也不是那乐在其中，但你看我们融会贯通的小贝哥的这个就很厉害。
小贝哥可以死而无憾了。
对，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个资治通鉴跟圣经连起来，这蛮厉害。不是了，就光从国学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还是真的实实在在这个港台弟兄姐妹在这一方面还是挺下功夫，而且是真的学到东西了。
不，因为你看北美有多少的城市，多少的大学，到处都有港台弟兄姐妹建立起来的教会，还有盖起来的会所，他们自己立案，自己申请，没有人帮他们的忙的。他们觉得时候到了，他们就可以去做，而且能够给你做了大致太平无事呢，十几、20年、30年、40年下来还可以。到底教会有没有发展那是另外一回事，有的教会有的教会没有，但是他们只要是一小群人，他们就能够聚在一起，能够相当和谐的把这个事情做成啊。那这一点呢，讲良心话，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呢，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呢还是比较缺失一点的。那我为什么会讲到这点，因为从问问题来说， 我发现国内来的弟兄姐妹非常会问问题，至少年纪比较大一点。像我听过好几个，不只是一个两个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就问我一个相当关键性的问题，他就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不信基督？如果圣经是真的，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到现在还不信基督？
嗯，
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不是。
嗯，
你跟他解释过之后呢，比如说你照着罗马书十章啊这个角度来解释也可以，用别的方法解释也可以，解释完了很少人继续再问下去。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问的问题就是根源性的问题，他不是说以色列家信不信，他是说到底这些百姓得了完全没有，对不对？那保罗也是问一样的问题，当他看见说以色列家不信的时候，他问的问题是什么？他按着律法是有热心的，按着遗传来讲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可是他们偏偏走得正好就跌到外边去了。为什么？因为不按着信心求，是不是自己觉得懂了一点啊，就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还有呢，假如基督来以色列家都信了，外邦人没份了、
是，
所以他看出来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设计，
嗯，
对不对？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看见基督来，看见有一个所谓麦基洗德的等次，他会往回头去想，他就把这个问题写成一个非常完全的陈述句啊。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执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执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那这个超过双簧弹，这一句话里面有五句话，对不对？
是。
他每一句话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都是有学问。当他写下来的时候，他把很多很多的东西加在里边，让他变成一个学理工的陈述，像一个公式，像一个定理一样写在那里。他不只是说哎呦，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啊得到神的悦纳或者是什么。首先他挑出来的字是得完全，得完全才算呢，对不对？
是。
因为主耶稣来也说你们要完全嘛，这个完全这个字是一个极致的字，
一百分呢？
对，有没有得满分？哎，你讲的一点都不错，这文科生对分数很有概念，是不是？
是，
分数是我们惨痛
在意。
那个真正好的理科生，他整天考一百分，一百分不当回事的，一百分是正常。那我们的话，
我们是六十分及格，要挂上
这个。哎、对对对。这蒙哥仔细回头想想，我任何一个理工科真的是没考过一百分，对不起，得完全是最后。那他们在什么事情底下得了完全没有？他们在旧约底下，在律法底下，在会幕底下、
都没有。
他是说的什么？在利未人祭司执任以下，这些话我觉得他是后来去修饰过的，因为他要讲什么？立位人，他要讲祭司，他要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任、是这个功能性的职任底下没有得完全。同时当他这样写的时候，也杜绝了糊涂无知人的口啊，那律法是不够好的，是不是？在律法底下没有得完全，他这样就讲得很准确了。
嗯，
他们是在立位人祭司的职任以下受什么呢？
受律法。
哎，受教导吗？受恩典吗？其实都是，但是他这里所要的重点就是受律法啊、这些观念在底下他都会解开，因为这些是他已经想好的小鸡蛋在后面的。
嗯，
倘若借这职任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那这个叫做干粮，他所吃的干粮是什么干粮？是这个干粮。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整理起来给自己的一个营养早餐是这一份，从这个营养早餐他就开始做大作文。
光这个就能吃很久了，
哎，
吃不完了，想很久很久。
首先从这个底下，因为我们好久没有数鸡蛋了，哎， 这个我们算是怎么样，双黄蛋，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前面的打油诗大概背一下。这打油诗就是让我们在思想希伯来书顺序的时候，它的内容是什么，稍微给我们一点这个脉络啊。首先是天使不如儿子啊，第二是万物还没听话
啊，
第三呢，摩西只是仆人，第四呢，
还有话说，
或者圣灵另有话说。然后呢，约书亚没叫他们想安息，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麦基洗德没找到亲戚啊，在底下呢就押韵押不起来了，这个就请听众朋友稍微原谅了。就底下这个双黄蛋呢，我用的字就不如他用的字，可能因为为了让他稍微概括性强一点，所以我是这么写的，我说会幕没使百姓得完全。啊，那我刚才说他特别没用这个字，因为他讲的是很仔细。但是从这个会幕没使百姓得完全里面呢，到底有哪一些的缺失，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了啊。第一个叫做立位没专利，你知道什么叫立位没专利吗？
立位没有专利啊。
啊，对啊，现在很多的流行歌都是这样押韵的，是吧？前面一个字，后面一个字，它这样也可以算押韵。所以这是蒙哥的 rap。哈，立位没专利，亚伦没启示，祭司都会死，地上非天上，影像非真样，条例属肉体，账目属世界。
那你把这底下后几张全都连一块了。
它不是连一块，就是它底下掉下来的鸡蛋一个一个，到底是哪几个鸡蛋，你就这样去把它背起来就差不多。
你是到第十章是不是？
哎，差不多啊，虽然他这前前后后都提到这些事情，可是他在什么地方开始讲，哪一个重点，他的中心点是什么啊？哎，这个你是可以照着这个鸡蛋的顺序一个一个去弄下来的，所以
可以把鸡蛋写也写出来。
哎，写在网上，大家可以去看啊。咱们慢慢讲，因为我讲着讲着可能又会加啊，所以不能讲得太快。
这打油诗是自由体的，随时可加。
对对对，听众朋友可以集体创作啊。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打油诗念到这里，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你同意不同意蒙哥写的这个打油诗。要是不同意，或者你觉得这个音韵不够好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写一首，好吧？这个写下来呢，如果能够帮助你从头到尾去明白希伯来书作者是大衣架子哪里挂了个什么东西啊，这串香肠是怎么连起来的，那就是有没有帮助了。好了，陆家，那我们到下次再继续从这个双黄蛋呢往下生鸡蛋，好吧？
好。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